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件事情呢，我们不大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反正有一些加利利人显然是被比拉多杀死了。我想这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并不是让他们的手指被割破，然后滴两滴血在祭物中啊。起码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风俗习惯，比拉多会这样做。比拉多应该是很残忍的杀死了一些加利利人，然后呢把那血混在他们祭物中。比拉多做这个事情是要为什么？是要让这些加利利人犯的罪能够显得更卑鄙？巡抚是这么生气，以后不可以？还是就比拉多很残忍呢？到底是这件事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不大知道为什么路加这样写，我们也不大知道比拉多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他一定是对这些加利利人很生气，然后给他们一个非常残酷的死法，而且死了以后还把血掺在祭物里面。这个血掺在祭物里面是可以的吗？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祭物就是专门献给神的，再把人的血放进去是不好的，是不应该的。比拉多这样做，就是我们还是说一定是对这些加利利人有很大的愤怒和不满。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比拉多应该是很残忍的，我们看这个里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很残忍的。不过他是罗马巡抚，总还是受一点法学的训练，也一直想要救耶稣，放掉耶稣。总之比拉多不是一个好人，但是这里他在做什么，我们也只能说他对这些加利利人很残忍。那有人告诉耶稣这个事情，那我想来告诉耶稣，就是希望耶稣也来回答一个问题。那这问题就是说，哎呀，这些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么不幸啊？应该不会说，为什么比拉多这么坏？因为耶稣和告诉他的人应该都是犹太教徒，对比拉多、对这些罗马人不放在心里的，关心的还是加利利人，还是神的儿女，他们怎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哎，显然他们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啊。比拉多做这种事情，那么他也不是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不该造反，而是说好像这些加利利人死得这么惨啊，那应该是他们更为有罪嘛，所以才会受这个害。耶稣说不是啊，这个很多人也引过这个例子啊，来讲到说我们在生活中的祸福不足以来说明我们这个人的罪恶一定是如何。我们的祸多不表示罪一定大，我们的福少也不表示罪一定少啊，就是这不一定的。有人犯很多罪，但是他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还蛮多福的，有人做得非常好却受很多的祸。这个是当然是老问题了，这问题就是所谓 theodicy， 就是神议论，神到底公不公平的事情。这问题当然包括诗篇七三篇还有约伯记都在讨论这些事。那在整约伯记是最彻底在讨论这些事，而在新约的时候，新约旧约的时候，包括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在世间受苦受难，受到不幸的待遇，甚至像这些加利利人死，那么跟他们所犯的罪不是一定成正比的。另外还有的例子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大家也在想他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他犯的罪是不是更大，以至于他要生来是瞎眼。但是这也让我们很奇怪，生来是瞎眼，那他还没有犯罪啊， 他在母腹里犯罪了吗？啊，所以生来的瞎眼的人也是显出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也显出他自己仍然是一个罪人。罪不在你有没有眼睛，不在你肉体性器官等等，罪是在我们心里，然后遍布到每一个地方。那犹太人很会做的一个推论就是，神是很公义的，所以你犯做的错做的多，受的刑罚就大，犯罪犯的多，受的刑罚就多。那这些加利人死的这么惨，大概也就是他们犯罪犯的比别人多吧。好像我们都会这样想吧，但我们也都知道这是问，这样想是有问题。不只是约伯记诗篇七十三篇，还有这里还有约翰福音讲过那个生来瞎眼的，讨论这问题，讨论 theodicy， 讨论神公不公义，连不信主的人或者是其他宗教人也会讲啊，总是希望天公有眼啊，总是希望菩萨有眼，总是希望老天有眼啊，让我们做好的人能够好一点，生活的愉快一点，做的不好的人穷一点。可是我们也都知道，社会上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没有不能不解决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敬畏上帝或敬畏他所传的那个神的人不一定就比较糟糕，不一定生活就比较惨，甚至有的时候信宗教的人或信我们所传讲那个宗教信基督的人，他碰到的是很悲惨的。好，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说哈，大家都是有罪的，但这个世上每个人罪的报应我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起来大奸大恶之辈成为大富大贵，有些大仁大义之人反而是这穷途潦倒于中，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我们相信神一定是公平的，神在物质上的给人的祝福不一定就跟这个人的生活道德成正比，这我们非常同意，但是我们要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而神给的罪恶的刑罚和神给的行义的祝福，不管是对个人也好，教会也好，团体国家民族也好，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大能够看得懂的。为什么会这样不懂，我们休息一下再讲。耶稣不就是最明显吗？耶稣是最义的，可是他所遭受到的就是最不公义的。那其他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不肯信神了，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点高兴的看到的佛教徒如果拜佛然后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祷告了祈求了半天花了很多香油钱也没有得到好，他就不信了啊。我们觉得很大快人心啊，因为佛教徒所信的那本来就是偶像。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啊，我们自己也会遭遇到我们信独一的真神，可是我们怎么祷告都没有蒙垂听呢？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够改进的更好，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改进呢？希望坏人能受惩治，坏人没受惩治啊，好人受点报答，好人也没什么报答。就总之耶稣在这里讲的，或有人来问耶稣，就说这个世界不公平嘛，那耶稣的回答好像就更加重这不公平了。罪不一定是在今生所得的报应是跟他的罪行我们看起来不一定是得成正比的，他不是罪越大受的就越苦，因为这些人罪没有更大，结果他们受这么大的苦哦。但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罪啊，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所以都要悔改。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有些人就喜欢讲成说谁都没有罪了，谁都不要说谁有罪啊，没有资格讲这样话。可是圣经里明明讲了，所有的不幸的确跟罪有关系，只是罪的报应在今生不一定是看得那么清楚，大家都要悔改。这些加利利人死，他们如果不死他们需要悔改，他们的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惕，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各位，我们还是说我们都如此灭亡吗？不信上帝人都灭亡了吗？看起来都没有这样灭亡啊。那么多不悔改的人也没有被比拉多杀了把血放在祭物里啊，这都是我们如果用字面来看当然就是极大的不当了。圣经里面字是很重要，但是了解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头脑，我们愿意信靠主，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倒不一定需要那些大学者的那些所谓的精辟，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古怪的见解。世界是公平的，上帝的带领是公平的， 每个人都有罪，有罪应该受罚，这都是正确的原则。可是我们在肉身所受到的刑罚跟我们所犯罪不一定成正比或反比。我们还同样的，我们在肉身所受到的赏赐跟我们的好行为也不一定成正比。但是我们相信神绝对是公平的，在 将来一定会有最公平的报应，在今天也不是没有。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等到将来神给我们报应，要 报复那些做错的人，不是有这样的心，我们不是得救的人，都需要悔改。只是耶稣在说世上的人都有罪，但是罪和罪的刑罚我们看起来有的时候好像不那么成正比，不要因此就批评那些受到痛苦待遇的人，他们也许没有犯更大的罪，但是神就让他们受到这么大的辛苦，其实从这里看是一个很好的很大对你的恩典，就是他要你悔改，他让别人死了，让别人的血掺在祭物里死这么惨了，他并不是比你更坏，但是他受到惩罚是希望能够提醒你，哦，他没有比我更坏，尚且受到这些，那我将来要受到什么呢？恐怕更可怕了。你能够悔改才好。哦，神的管教、刑罚和神的祝福都是叫我们能够悔改的，只是常常是祝福不让我们悔改。碰到了艰难的事呢，比较容易让我们悔改，但是也常常有很多的抱怨。好，这些人死的惨，不是因为他们更有罪，但也不说他们没有罪，只是在今生这种报应我们不是看得那么清楚。然后耶稣再讲了一个例子，跟上面这件事情是类似的。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哦，每次台风地震的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他们是不是更有罪了？根据这经文，根据约翰福音生来瞎眼的，我们就他们没有罪啊，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是有罪。每个人都有罪，连生来瞎眼的也是有罪。只是神怎么样来报应，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看不到，在你比较有信心，你知道将来在地狱硫磺的火对那不悔改的人是很严厉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觉得很爽，哎呀太好了，那表示我们真是没有基督的心。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肯不肯悔改，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没有死亡实在是上帝好大的恩典呢？好，我们再来想，当人间发生惨剧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要承认他们不一定比我们更有罪，但我们也要说他们也不是没有罪的。我们人都有罪，只是那个罪和罪的处罚不太成正比，不是上帝不公平，是上帝要 更加磨练我们，我们更加也是要在行善的事上不可灰心，像加拉太书所讲的，在作恶的事上要被提醒。在做了很多恶的时候提醒，不是只有说你要下地狱你要下地狱，而是说你赶快悔改还有机会。好，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好，这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有点奇怪，大概园艺的 学生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可能这样混植是对土壤比较好，对各个植物也比较好。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属灵的味道，我们就不敢说了哈。但是这个主人必定是很尽心了，否则无花果树栽到葡萄园里是不大合理的。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这个是延续旧约一直都有的，然后再延续下来到保罗也是讲这些。就是我们蒙恩不可以徒受他的恩惠，很多人觉得我们可以徒受他的恩惠，给人一些错觉，给人一些对自己的堕落不悔改一些很稳妥的这种假象，这是不应该的哈。我们的主蛮有恩典，但是他的恩典不要践踏，是他很宽容你，但宽容到一个时候你再不悔改，那他的处罚就很严重了。那 如果一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如果一个橄榄不结果子，如果葡萄园不结果子，或结的果子不好的话，不是像我们今天、像很多时候软弱的人喜欢想的，哎，没关系啊，神都很怜悯恩待啊。哎，我们的神最怜悯恩待，但我们神也最严厉啊，他的恩慈像跌倒人是严厉的。不要忘记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话，不要忘记新约旧约里以一直不结果子要砍下来的，要毁掉那个葡萄园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既是这样丰富，神当然希望这个恩典在我们生活中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居然没有结出果子来，那不是很大的错误吗？我们想想看，我们神到我们这棵树下找了多久的果子，找到了没有？我们有没有更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这些基督徒美德的果子？我们有没有更多引人归主的果子？我们有没有更多颂赞上帝的果子？哦，都没有，等了三年没有，就说我要把它砍掉了，不要白占地图。这是很严厉的话，我们如果没有结出果子要砍掉的。恩典是白白的，白白的恩典是希望我们结出丰丰富富的恩典的果子，而不是白占地图的。哦，这讲得很严重，可能我们三年都没有结出果子，三十年都没结出果子，这个三年结不出果子就要把它砍掉，找不到果子就要把它砍掉。哦，神来找我们在找果子，哎，我们神真的在找果子，居然我们没有果子给他，甚至我们在其他地方有看到耶稣找不到果子去咒诅。当然不是耶稣小气，而是也是要教我们一些功课，我们真的需要结出果子来。不仅这里讲到三年一定要结出果子，在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的、马可福音都有讲，就是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来你也要有，因为看起来是不合理，但是耶稣有超自然的恩典，在不合理在艰难环境中都能让我们因为顺服他结出果子，而且更把荣耀归给主，而且神更喜悦。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入的了解，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真实的执行。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认识你，求你让我们不轻慢你，不会觉得你苛刻，也不会觉得你随便，根本不管我们活得好不好，纯粹靠运气了。主，我们相信你一点都不苛刻，你为什么存留我们而没有让我们像其他人那样死亡，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把你的恩典当作平常。你为什么叫有些人死了成为我们的见解和提醒，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只知道你爱我们，你也公平地待每个人，包括那些死去的人。求主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